演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8月29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基督宝血的声音，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希伯来书12章24节。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希伯来书12章24节。在所有的物质中，血液是最神秘的，而且在某些意义上它也是最神圣的。圣经教导我们，毕竟在圣经当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哲理，血就是生命，也就是说生命存在于血中，因此血液就是物质和灵魂之间那个神秘的连结。然而灵魂如何透过血液与物质有所联系，我们无法理解。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正是这种神秘的连结，将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两者联系在一起，使得灵魂能够住在身体里面，而生命也得以存在于血液之中。神对于流血这件事赋予了极为神圣的意义。在犹太律法的时代，就连动物的血都被视为神圣的。犹太人绝对不能吃血，因为血太神圣了，不能成为人的食物。犹太人几乎不被允许宰杀自己的食物，除非把血倒出来，作为献给全能神的神圣祭品，否则绝对不能宰杀。血被神接受作为赎罪的象征，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我想这是因为血和生命有极为密切的关联。既然神只愿意接受血，他就表明必须有一条生命献给他，而且他伟大又荣耀的儿子必须为他的羊舍命作为祭物。现在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了血，而且是两种血，亚伯被杀所流的血和耶稣被杀所流的血。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两件事。首先是将所撒的血与亚伯的血做了比较，然后提到了一个特定的条件。如果我们通读整段经文来理解它的意思，就会发现经文当中提到，来到了所撒的血面前，这血比亚伯的血所述说的更美。因此今天讲到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要来谈谈这个条件，人必须来到那所撒的血面前，才能得着救恩与荣耀。第一点，我们马上先来看一看经文当中的对照与比较。圣经说，这所撒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我必须承认，当我在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吉尔博士和亚伯特·巴恩斯，还有其他几位知名的圣经注释家，他们的解释之后呢，让我大吃一惊。 发现他们赋予这段经文的一种含义，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他们认为这节经文的意思并不是在说基督的血比亚伯被谋杀的血更宝贵，虽然这当然是一个真理。他们认为这段经文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基督宝血的献祭要比亚伯所献的祭物更为美好，然后也说出了更为美好的事。虽然我不认为这就是这段经文的真正意思，而且我有理由相信，这里与救主的血作对比的是被谋杀的人亚伯的血。但是当我在查考原文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的两面都有很多可以得到支援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解释这段经文时，把两种意思都告诉你们才是公平的做法。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互相冲突，确实他们之间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基本上都指向同一个概念。首先，我们可以把这里理解为亚伯所献的祭物与耶稣基督为他的羊群献上他的血作为赎价时所献的祭物，这两者之间的比较。让我来描述一下亚伯的祭物。我毫不怀疑，自从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他就开始向神献祭。我们有不明显的线索可以得知，他的祭物可能是一只野兽，因为经文曾提到耶和华神为亚当和夏娃用兽皮做了衣服，而这些兽皮呢，很可能就是从献给神的祭牲身上所取下来的。然而这只是一个模糊的暗示，我们所拥有关于必要献祭的第一个确实的记录就是亚伯所献祭物的记载。现在看起来，从很早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有了明显的区别。该隐代表蛇的后裔，而亚伯则代表女人的后裔。亚伯是神所拣选的，而该隐则是那些拒绝至高者的人其中的一个。不过，该隐和亚伯在表面上都一样会敬拜神，他们两个人也都会在特定的日子献上祭物。然而该隐对献祭这件事情的看法跟亚伯心里所想的完全不同。该隐骄傲又自大，他说，我愿意承认我们从土地中获得所有的怜悯都是神的恩赐，但是我可不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需要承受神的愤怒，所以我不会献上别的，我只拿地里的出产来献祭就够了。但是亚伯却说，啊，不过我觉得虽然应该为这些暂时的怜悯感恩，但同时我也有一些罪要承认，我有一些过犯需要得着赦免，而且我知道若是不流血，罪就不能得到赦免，因此该隐啊，我不会因为带来地里的出产就满足，像是玉米穗或是出熟的果子，我还要带我的羊群中头生的过来，我要在祭坛上流血，因为我相信将来会有一位伟大的牺牲者出现，他真正为了人的罪来赎罪，我要透过宰杀这只羊羔来表达我对他庄严的信心。然而该隐却并非如此，他根本不在乎基督，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他虽然不反对献上感恩祭，但是却不愿意献上赎罪祭。他并不介意把自认为可以蒙悦纳的祭物献给神，作为对他所受恩惠的回报。但是他却不愿意向神承认自己的罪，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没有能力赎罪，唯有靠着代替者的血才能够得着赦免。此外，当该隐来到了祭坛前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信心。他像亚伯一样堆起了未经雕凿的石头， 把捆好的谷子放在了祭坛上，然后就在那里等候。但是对他来说，神是否接纳他其实无关紧要。毫无疑问的，他相信神的存在，但是对那位神的应许却毫无信心。神曾经说过，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正是神向我们的始祖所启示的福音。但是该隐却不相信这个福音，他不在乎这话是真是假，只要能够从土地中获得足够的粮食让他维持生计，对他而言就够了。他并没有信仰。但是圣洁的亚伯站在祭坛旁，尽管不信的该隐或许会嘲笑或者讥讽他的祭物，但是亚伯他依然勇敢地在那里献上流血的羔羊，向当时与后世所有的人做见证。他相信那位女人的后裔，他期待着救主的降临。这位救主他将要摧毁那条大蛇，并且要修复堕落所造成的废墟。你看见亚伯站在那里像一位祭司在神的祭坛前服侍吗？当他看到了诸天打开，有神的火火降下来并且落在祭物上的时候，你是否看见了他脸上透露出来的那喜乐的红光呢？你是否注意到他那曾经满含泪水的双眼，如今怀着感恩和坚定的信心，在仰望着天，并且大声地呼喊说：哦，天父啊，我感谢你，掌管天地的神，感谢你悦纳了我的献祭，因为我是凭着对你儿子宝血的信心而献的，他是我的救主，他必要降临。亚伯的献祭是圣经当中首次记载的祭，而且是在遭遇反对的情况下所献的。因此，在许多犹太人的祭物当中，它显得格外的独特而宝贵。亚伯因着他对那将要来的弥赛亚所怀有的信心和相信，使得他值得极大的尊崇。但是若是将基督的献祭与亚伯的献祭稍作比较，亚伯的献祭便显得微不足道了。亚伯所带来献上的是什么呢？亚伯所献上的是一个表明流血赎罪必要性的祭物，但是基督却带来了真正的流血。亚伯借着他的祭向世人见证他在等候一位代罪的牺牲者，但是基督却带来真正的祭物，自己成为牺牲者。亚伯所献的只是预表和象征，那羊羔只是神之羔羊的一幅图像，他要除去世上的罪孽。但是基督就是那只羔羊，基督他是那隐儿的实体，是那预表的实现。亚伯的献祭若不是怀着对弥赛亚的信心，他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功效。但是基督的献祭本身就具有价值，他本身就是有功效的。亚伯的羔羊所流的血算什么呢？他不过是一只随处可见的普通羔羊流出来的血。若非出于对基督的信心，羔羊的血不过就如同水一样，是不屑一顾的。但是基督的血确实是祭物，远比在亚伯的祭坛上或所有犹太大祭司祭坛上曾经献过的一切牲畜的血都更为珍贵。我们可以说，在曾经献过的所有祭物当中，无论他们是多么昂贵，多么被神所悦纳，哪怕是汇集成河的羔油和成千上万的肥美牲畜，但是与我们大祭司一次献上的祭物相比，他们都显得一文不值，微不足道。他借此献祭 便永远使那些被分别为圣的人得以完全。如此一来，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分辨出基督所洒的血和亚伯所洒的血之间的差别了。但现在我认为这其中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尽管有些解经家并不这么认为。我相信这里所指的是被杀的亚伯所流的血。该隐杀了亚伯，他的双手和那座祭坛无疑都沾染了这位担任祭司之人的血。使徒保罗说，如今那亚伯的血在说话。对此我们确实有证据，因为神曾对该隐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而使徒在另一处对此句话的注解是，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借着他的血说话，他的血从地里向神呼喊。如今基督的血也在说话，那么这两种声音有什么不同呢？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基督的宝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亚伯的血以三种方式发生，他在天堂里说话，他也向世人说话，他更对该隐的良心说话。而基督的宝血同样也以这三方面发声说话。首先，亚伯的血在天堂里说话。亚伯是一个敬虔的人，而该隐唯一能够控告他的就是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你们可以想象这两兄弟一起去献祭的情景，当亚伯的祭物被神悦纳，圣火从天降下来将祭物烧尽，但是该隐的祭物却是原封不动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该隐脸上出现了阴沉的怒容。他们开始争论，你看亚伯，他是多么平静地回应争论，但是该隐却怒气冲冲，狠狠地指责他。你们又注意到神是如何对该隐说话的，并且警告他内心那股邪恶的念头。你们看到该隐，当他离开至高者面前的那一刻，虽然神已经警告他，并且预先提醒他，但是他心里仍然怀着那可怕的念头，他要让自己的双手沾满兄弟的鲜血。他遇见了弟弟，表面上还友善地和他交谈，仿佛要给他一个犹大的亲吻。他引诱弟弟来到田野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然后该隐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他，一次又一次地击打他弟弟，直到亚伯被杀害，成为一具流着血的尸体，躺在那里。哦，大地呀，大地呀，大地，不要掩盖亚伯的血。这是你们所见过的第一起谋杀，是人类的第一滴鲜血，第一次染红了你们的土地。听啊，天上传来一声呼喊，天使们惊讶地从金色的宝座站起来，彼此询问，这是什么呼喊声？神看着他们说，这是血的呼喊，有一个人被他的同胞杀害了，一个弟弟被同母所生的手足冷血谋杀，出于恶意。我的一个圣徒被杀害了，现在他要到我这里来。于是亚伯进入了天堂，身染血红，他是第一个进入乐园的神之选民，也是第一个戴上血红殉道冠冕的神之儿女。接着响起了呼声， 嘹亮、清楚而有力，这声音说着：“报仇，报仇，报仇！”神亲自从他的宝座上站起来，把罪犯传唤到面前审问他，用他的嘴谴责他，使他从此成为一个逃亡的人、流浪的人，要在地上四处漂泊。而那地从此也对他的犁变得贫瘠，不再为他出产了。亲爱的朋友们，现在请你们把这个场景与基督的宝血做一个对比。那位挂在木头上的是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被杀害了，是被自己的弟兄们杀害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反而把他推向死亡。他流了血，他死了，然后在天上又传来一声呼喊。被惊动的天使再一次从他们的座位上起来说：“这是什么声音？我们听见的这是什么呼喊？”全能的造物主再一次回答说：“这是血的呼喊，是我独生爱子的血在呼喊。”神从他的宝座上站起来，从天上俯视，并且聆听着这呼喊的声音。这呼喊是什么声音呢？它不是复仇的呼喊，而是喊着怜悯、怜悯、怜悯的声音。你没听见吗？那声音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这里，基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因为亚伯的血喊着说：“报仇”，并且使神的宝剑拔出了鞘，但是基督的血却喊着说：“怜悯”，并且让那把剑归了鞘，永远不再使用。血都有声音能穿透诸天，亚伯的血呼喊着报仇，但是耶稣所流的宝血却从每条血管高喊着平安。你也会注意到，亚伯的血只向一个人发出报仇的呼喊，也就是该隐，他只需要一个人的死来偿还，那就是凶手的死，血债血偿，凶手必须要死。但是基督的血在天上怎么说的呢？他只为一个人说话吗？哦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白白的恩赐临到了许多人身上。基督的血呼喊着怜悯、怜悯、怜悯，不是为一个人，而是为了没有人可以数算清楚的无数众人。再说一次，亚伯的血向天呼求报应，是为了该隐那一次的罪行。不管该隐之前做过什么毫无价值、多么卑劣的事，但是亚伯的血都没有要求任何报复。这血在神的宝座前所呼求的，只是为了这一次的罪，而不是为了那许多的罪。但是基督宝血的声音却不是如此，他的血所呼求的是有许多过犯而称义。哦，如果你能够听见从各个他山顶传出来的呼喊，那带着无比能力的声音，你会听见：“父啊，赦免他们。”不是只赦免一条罪，而是赦免许许多多的罪。父啊，赦免他们，不只是赦免他们这一次的冒犯，而是赦免他们一切的罪过，涂抹他们所有的不义。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或许会以为基督的血会要求神施行报应。当然，如果亚伯都要受七倍的报应， 那么基督岂不是该受70个7次的报应？如果大地不肯吞没亚伯的血，除非那血得到公义的伸张，那我们岂不更应该以为这土地绝不该掩埋基督的身体，除非神先用火焚烧大地，以刀剑审判万民，并将全人类赶进灭亡之中吗？不过，哦，宝贵的血啊，你连一句报仇的话都没有说，这血所呼喊的只有平安、赦免、饶恕、怜悯、接纳，所以这血真的是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其次，亚伯的血有第二个声音，他对全世界说话。圣经说了，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他不只是在天上说话，也在地上说话。神的先知是一群说话的子民，他们活着的时候用言语与行动说话，当他们被埋葬之后，也透过他们所留下的榜样继续说话。亚伯借着他的血向我们说话，而他说了什么呢？当亚伯把祭物献在祭坛上的时候，他是在向我们表明，我相信有一个祭物将来要为人类的罪而献上。但是当亚伯自己的血被洒在祭坛上的时候，他仿佛在说，这就是我信心的印证，我用自己的血来确认我的见证，现在你们可以确信我是真心的，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这个真理而死，这真理就是我现在向你们所见证的。亚伯用他的血来确认他的见证，这是一件伟大的事。那些殉道者若不是愿意为他们所坚信的而死，我们也不会那么容易相信他们的见证。而那些早期传福音的人，若不是都随时预备好用自己的性命来见证所传的资讯，那么福音在早期也绝对不可能以那样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基督宝血的声音》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章17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